下面是焦点新闻。礼拜日，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再次宣示加沙战争的胜利无可替代。他说，这场已经持续将近十个月的战争将会持续下去，直到我们实现所有目标，包括哈马斯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内塔尼亚胡说，每个人都知道一个简单的事实，就是哈马斯是释放我们人质的唯一障碍，以换取被以色列监禁的几百名巴勒斯坦人。但陷入僵局的停火谈判似乎没有任何改变，以色列要求停火六个礼拜并交换人质和囚犯，但哈马斯要求永久停火并要求以色列撤军。据哈马斯高级官员奥萨马·哈姆丹礼拜日在贝鲁特的记者会上说，侵略谈判最终没有取得任何真正的进展。而美国政府所讲的是对哈马斯的运动施压，要求其不加修改地接受以色列的停火提议。哈姆丹说，哈马斯再次准备积极对待任何能够确保永久停火、全面撤出加沙地带以及认真的交换囚犯的提议。另据拜登政府一名高级官员礼拜六说，美国向调解方埃及和卡塔尔提交了新的建议，试图启动停滞的以色列和哈马斯谈判。目前以色列军在战场上进一步推进加沙北部的谢贾亚社区。几个月前，以色列曾经宣布瓦解了哈马斯在北部地区的指挥结构，并进一步向南部靠近埃及边境的拉法城西部和中部推进。内塔尼亚胡说，现在每日都有几十名恐怖分子被消灭，这个是一场艰苦的战斗，我们在地面上进行，有时候是肉搏战斗，亦会在地下进行。据多名知情人士近日向路透社透露，美国前总统川普的智囊团向日本和南韩官员保证，如果川普再次执政，这位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将持续拜登政府深化三方关系的努力，旨在对抗中共和北韩的威胁。下面请听报道。据路透社上个礼拜五报道指出，在过去几个礼拜的谈话中，川普的政策顾问正在度向首尔和东京的官员传达了一个讯息，如果川普再次当选，他将继续支持日本和南韩两国改善一度冷淡的关系，并推进三边军事、经济和外交合作，以缓解全球紧张局势。共和党和来自这两个亚洲国家的官员向路透社透露了上述谈话内容，其中几位官员直接参与了这些谈话。据悉，川普的政策顾问他们试图说服华盛顿在亚洲最亲密的朋友日本和南韩，希望两国能够相信川普一旦当选会采取更为合作和支持的态度对待印太地区的盟友。目前美国在印太地区面临着台湾和南海紧张局势加剧，以及中共和俄罗斯建立新的伙伴关系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对北韩的拉拢等问题。川普政府前国家安全委员会幕僚长、美国优先政策研究所顾问弗莱茨近日亦前往日本会见了包括国家安全顾问秋叶刚男在内的日本官员。弗莱茨说，我向他们保证联盟将持续强大，川普认识到我们必须和盟友紧密合作以捍卫他们的利益。不过美国优先政策研究所强调，他们独立于川普的竞选团队，而川普的竞选团队亦坚称，只有候选人自己阐述的政策才是有效的政策。川普竞选团队高级顾问克里斯·拉西维塔在被问及这些保证的时候说，没有人有权代表唐纳德·川普总统与外国政府对话并做出承诺。目前川普竞选网站上的政策部分亦没有涉及这一话题。据南韩联合参谋本部7月1日指出， 北韩当日清晨再次发射两枚弹道导弹，军方目前正在分析导弹型号等具体参数，而这次亦是北韩事隔五日之后再次进行导弹试射。下面请听报道。据南韩联合参谋本部7月1号上午向记者团发送的短信指出，南韩军方当日上午5点05分左右探测到北韩从黄海南道长渊郡一带向东北方向发射一枚短程弹道导弹，随后在5点15分再次探测到一枚型号不明的弹道导弹飞行轨迹。这次发射是在南韩、美国和日本结束新一轮多领域三边演习两日之后所进行的。这次美国和日本的自由之刃演习包括了美国的一艘航空母舰和三国的驱逐舰、战斗机和直升机参加。演习内容包括导弹防御、反潜和海上拦截演习。另一方面，这次发射亦是在北韩五日来首次发射武器。上个礼拜三，北韩刚刚发射了一枚所谓的多弹头导弹，这个是北韩首次发射这种旨在击败美国和南韩导弹防御系统的开发中的先进武器。尽管北韩声称发射成功，但南韩联合参谋部说6月下旬的发射，该导弹在上行阶段就出现飞行不稳定的现象，之后在空中爆炸。南韩据此判定北韩是夸大其词并且隐瞒事实。而最近几个礼拜，北韩不停地向南韩空投很多装有垃圾和邋遢物质的气球，骚扰南韩边境和机场。南韩亦宣布放弃919军事协议，令南北韩关系日趋紧张。南韩合同参谋本部表示，目前南韩已经加强侦察和戒备，以应对进一步的发射行动，并强调南韩已经将相关的情资分享给美国和日本。两名美军官员证实，由于可能发生针对美军人员或设施的恐怖攻击，多座欧洲美军基地6月30号调升戒备等级至10年来最高级别，包括位于德国斯图加特的美国欧洲司令部。下面请听报道。据多家美国媒体礼拜日报道，美军已经将欧洲多个基地的警戒状态提升至第二高级别。美国兵力保护级别依序为 Delta、Charlie、Bravo、Alpha 以及 Normal。恐怖攻击已经发生或迫在眉睫的时候，会发布 Delta 警戒状态。CNN 报道说，两名美军官员证实多座欧洲美国基地将部队防护状态提升至第二高的 Charlie 等级，其中一人坦言已经至少10年没有看过这个威胁等级，而这个通常代表军方已经收到积极可靠的威胁。一名美国官员亦向俄罗斯卫星通讯社证实，由于多种因素可能影响驻欧美军与其家人的安全与保障，在下季月份，美国欧洲司令部正加大努力强化警惕。美国欧洲司令部发言人戴伊宗教强调，该部持续审慎评估可能影响海外美军社群安全的因素，并且经常采取额外措施确保军人安全。不过因为安全考虑，他拒绝详细说明具体安全措施。目前不清楚是什么事件或情报导致提高警备，但欧洲确实面临潜在的恐怖主义威胁，尤其7月登场的巴黎奥运以及目前在德国举办的欧洲足球锦标赛。美国国务院目前建议身处德国的美国公民应该对恐怖主义提高警觉。德国是美军欧洲司令部总部所在，除了美军基地，欧洲各国亦加强应对。在欧洲足球锦标赛期间，德国部署了580名国际警察。为了应对巴黎奥运，法国3月起亦将国安警戒等级调至最高。 同时密切关注组织团体或激进个人的威胁。美国总统拜登在首场电视辩论表现欠佳，民主党高层6月30号排除了让另外一个人来取代拜登成为该党2024年总统提名人的可能性。据知情人士透露，预计拜登将会在大卫营同屋企人讨论选战怎样走下去。下面请听报道。美国总统拜登和川普的首场辩论表现欠佳，唤起换帅声浪。不过据路透社报道，一些民主党领导人礼拜日坚决拒绝了党内要求为11月5号的总统大选选择一名更年轻候选人的呼吁。乔治亚州民主党联邦参议员拉斐尔·沃洛克表示，敦促拜登退选是绝对不应该的。沃洛克被视为可能接替拜登的几位民主党人之一。众议院民主党领袖哈基姆·杰弗里斯礼拜日认为，拜登在和共和党2024年总统候选人前总统川普的辩论中遭遇了挫折，但他对微软全国广播公司说，我相信挫折只不过是东山再起的铺垫。两名知情人士话俾路透社听，自从上个礼拜四嘅辩论以嚟，拜登喺四个州举行咗7场竞选活动。礼拜六前往大卫营总统度假地同屋企人团聚，佢嘅政治前途好可能成为全家讨论嘅话题。据国会山报礼拜日报道，拜登竞选团队的一名官员说，自从上个礼拜的辩论以来，他的竞选团队已经筹集了$3,300多万。路透社说，礼拜六下午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杰米·哈里森和拜登的竞选经理朱莉·查韦斯·罗德里格斯和 DNC 在全国各地的几十名成员举行了一次电话会议，这些人都是党内最具影响力的成员。两名要求匿名的知情人士透露，这次电话会议既是为了鼓舞士气，亦是为即将召开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进行规划。预计届时拜登将正式成为2024年民主党总统提名人。这次新闻是由婉儿为你报道的，感谢你的收听，再见。